我们今天要读《使徒行传》16:25-34，请。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脚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受了禁。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圣经。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义路。求主你带领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福音是如何传到欧洲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各位来宾也平安。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和我们一起敬拜的来宾们，我在主里面特别的欢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和每一位敬拜他的人同在。那今天我要证道的题目是福音如何传到欧洲的，所根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6:11-40。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以下是传讲并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做每一个人导师，带领传讲的，也引领聆听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使神的话语进入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智慧。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福音是如何传到欧洲的？昨天早上我打开新闻，那铺天盖地都是英国的王子哈利结婚的消息。在哪里结婚的呢？那个礼堂是个教堂。证道的是美国请来的一个牧师，一个圣公会的主教，还有诗班，基督教的仪式。英国人是怎么信主的？全欧洲的人他们是怎么归主的？遇到这些重要的典礼的时候，为什么都是基督教的仪式？我记得有一年，大概20几年前，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师母跟我在一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开车从我们住的那个德州开到 Missouri 去师母的母校一个浸信会的大学威廉丘尔，去那里拜访他以前的学校，顺便去探望了一位老宣教士、老牧师，英文名字叫做 Dr. Carr Hunker，但是大家更熟悉是他中文的牧师，叫做杭克安牧师。那个时候杭牧师已经70几岁了，非常的健谈。我们到他住的那个教职员的宿舍里面去，杭牧师跟我们一聊就聊了2个多钟头，流利的中文。当初神差派他，他是美国人，他神差派他到中国大陆杭州那边，应该是浙江那一带做宣教士。后来大陆撤退的时候，他就去了台湾，做了台湾浸信会的神学院，一直在那里宣教。回到美国之后，在 Missouri 那个地方 Kansas City 做一间华人浸信会的牧师，一辈子给了中国人。他前几年主接他回去，那时候99岁。像这样子的宣教士，还有欧美各国的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开始的，怎么来的？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事情是怎么起头的。那是发生在2000年前，有神所使用的使徒保罗跟希拉和他们的一些同伴， 把福音带到欧洲去的。我先读一小段我写的这个前言的文字，这样子说：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从耶路撒冷向四面八方传福音，其中以西进的路线影响最为深远。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保罗一行人回应了马其顿的呼声，将福音带进欧洲。2000年前的欧洲有宏伟的寺庙，欧洲人崇拜希腊罗马的神祇并各样的鬼神。如今欧洲早已福音化，寺庙成为工人凭吊的古迹，代之而起的是壮观的教堂以及无数的欧洲基督徒。这巨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福音先在耶路撒冷传开，10年之内他们建立起一间非常繁荣兴盛被主所祝福的教会。但是逼迫随之而来，逼迫来了之后，门徒被打散。圣经记载说，当门徒被打散之后，他们是到各处去传福音，不只是往欧洲的路线，是往各处去传福音，包括了东西南北各方面。向南走的走到了现在的埃及跟伊索皮亚，以及地中海北非的沿岸，全部都福音传到那里去。在《使徒行传》讲到一个很有学问的亚历山太城的亚波罗，就是在那边来的，那里是北非。然后在基督教历史上影响非常非常深远的一位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是北非人。那个时候福音已经传到那里去，就是门徒的脚步传到那里去。但是因为历史上的演变，在非洲的以及东晋的那些福音慢慢的不见了，甚至其实福音有东晋。耶稣12个使徒当中的那个怀疑的多马曾经走得最远，把福音带到了印度的北边。那么在中国的唐朝的时代，也有一支基督信仰的所谓景教的传入中国。但是现在被保存的最好以及影响最深远的是西晋的这一支，就是欧洲他们的福音化，他们的信基督，以及欧洲所影响的美国、加拿大，把宣教士带到各处去，是他们的影响最深远。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就是事情的开端。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看一看福音是如何传到欧洲的。我们从第11节开始看起，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马其顿人传来呼声，叫使徒把福音传到欧洲去，去帮助他们。于是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引领，使徒保罗、希拉以及同行的人就坐船从亚洲到欧洲去。第11节，于是从特罗亚，就是一般翻译的特罗伊，是在亚洲地区，开船就是经过这个爱琴海，一直到萨摩特拉，这是爱琴海中的一个岛，是一个中途的地点。那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这个就是在欧洲了，它是一个外港，从那里来到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稍微解释一下，马其顿是什么地方呢？它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乡。那这个他的父亲，这个菲利比，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叫做菲利二世。菲利比这座城就是纪念他的父亲而建立的一座城。圣经说这是这马其顿一方的头一个城，它倒不是最大的城，最大的城是下一章出现的那个帖撒罗尼迦，但是它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是罗马的住房城。换句话说，这里是罗马的一个城市，算是罗马的一个驻地，有很多罗马的军官、罗马人住在这里，它是一个特别行政区，直接归罗马管辖，不归当地的政府管辖，是这么一个特殊，非常罗马化。这罗马化这件事情跟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很严重的关系，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就住了几天，按照他们的习惯，到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要先到犹太人当中去传道去。但是第13节大家看， 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可能就是住的那几天打听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第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做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里我们就读这一节哈。我稍微解释一下，他们到了一个河边的祷告的地方。在别处的经文里面，好比说到十七章一开始讲到他们到帖撒罗尼迦，就说那里有个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就到会堂里面去传福音。但是腓立比这个地方他没有说是会堂，他只说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在那个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应该是一个 building， 但是它还不能够成为一个会堂。有点像我们教会当初还不是一个教会，是一个福音堂，就是一个人还不多比较简单的一个机构。但那个地方可能腓立比的犹太人还不是那么多，他们没有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会堂，但是有所谓的祷告的地方。那犹太人那个会堂就是祷告的地方，就他们在会堂里做的主要的事情跟他们在圣殿做的万民祷告的殿一样，是祷告之处啊。那到那里啊，没有会堂，那就去祷告的地方，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一般来说他们去一个犹太人的地方是向男人讲道，但是那一天不晓得为什么那聚会的是妇女，也许是男人不要听他们讲，只有妇女要听，也许是那天男人已经散会了，只有妇女在那里，不晓得什么原因他们就向妇女讲道。但是这些妇女当中有一个神所预备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吕底亚，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职业妇女，卖紫色布匹。他是从推雅推拉城来的，那这个城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当中的之一。那在当时他是以染色染布出名的，就他出的那个染料非常的出名，那特别是这个紫色的染料的话，是当时比较名贵的一种染料，最好的那种所谓是皇家的那种染料的话，是从鱼里面提炼出来的。但他这个卖 紫色布可能是很多种的染料，但是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职业妇女。她是在亚洲的推雅推拉城来到欧洲的腓立比城做生意。这里我先停一下，使徒们到了欧洲之后，腓立比城没有会堂，只有祷告的地方，没有男人要听他们讲，只有几位妇女，然后他们就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那弟兄姐妹，有时候有主日学的老师跟我说，说我做牧师也挺久了哈，他说牧师，我准备那个主日学我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但是上课的时候没有人来，我在那边等了半天，最后终于有一个人 show up。 我准备这么多，哎，那到底是跟这一个人讲还是不讲？有时候有些传道人也是预备了很久的信息，但是到时候没有什么人来。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神非常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是一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做斯布珍。那斯布珍他是100多年前的一个人，他的影响力到现在还在。斯布珍是怎么信主的呢？是1850年1月份的时候，下着大雪，那个时候他才15岁，他要到一个地方去，但是因为中途这个雪太大了，他就去不了他那个地方，就在一个小村庄，就是那避一避风雪吧，就待下来。刚好那天是个主日，主日那我就到个教堂里去吧，一个乡下的小教堂。进去之后有一个年轻的牧师讲道，然后教堂里面没几个人，斯布珍是其中的一个。然后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斯布珍不晓得为什么他的心就敞开来了，他就说就是那一天那位牧师讲道的时候，用他讲到的那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5章第2节，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就用这一句话来呼召了司布真。司布真说，那一天我信主了，我悔改了，我成为基督徒了。那是1950年，到1951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1850年，到1851年的时候，那司布真就成为一位牧师，后来是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弟兄姐妹，就是保罗跟他的同伴们到了腓立比，神预备什么人，他就向什么人传福音。是一群妇女，然后中间那位吕底亚就成为整个欧洲第一位信主的基督徒，然后欧洲就从那里开始慢慢一步一步的，就是福音从那里就传遍了整个的欧洲。也许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情况不是你原来所预期的，也许你的主日学班上只有一个人，那或许他就是未来的司布真。那或许你讲到的时候，中间有些人就神就开导他的心，那就影响以后许多许多的世代。那这个是当时的使徒所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位吕底亚，他在听的时候，圣经听特别说，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神在工作，神把保罗带到这群人当中，然后吕底亚听的时候，神就特别在他的内心工作，哎，他就特别的用心去听保罗所讲的话，就信了。不但信了，他家里的人也信了，就说那我们想要受浸。他跟他一家的人领了浸之后，便求我们，就是这群宣教士说，如果你们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他们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好客，也非常的谦卑。如果你们觉得我们是真的信主的话，无论如何来我家里住吧，总比你一个外来的人住在外面那些地方好多了。就强留我们到他家里住，然后他的家就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是在16章的最后一节，说保罗经过一切苦难出来之后，往吕底里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那个时候他家里已经有弟兄姐妹在聚会。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总共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第16节，那个地方开始有人听到，开始有人信主，那保罗他们就继续往那个地方去。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使女，原文的话讲的是slave， 一个奴隶的一个女奴隶啊，迎着面而来啊。她很特别，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使她主人们大得财力。这很奇怪的一段讲话，什么意思呢？那个巫鬼的原文是蟒蛇，蟒蛇精附在他的身上，然后这个是能够使人占卜的，说预言的一种鬼灵。因为他具有这种占卜预言的这种能力，然后他是一个奴隶，所以他有主人，靠着这个能力使他的主人大得财力。那是这么一个的一个使女，她见到使徒们之后就开始跟他们。第17节，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就不停的这么喊。保罗他们去传道传福音，到那里去的时候一连多日，这个被邪灵附体的这个女的，她里面的那个灵就在那里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By the way， 就提一下，她那个有一个字哈，就是在欧洲的语系、美国的语系，就是复语术，是从这里出来的。就很可能这一个这个使女她那个讲话从肚子里面发生的，是一种很怪异的现象。你知道有些人会说腹语啊， 就是在那里喊出来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一连多日这样子的喊叫。那我们稍微停一下，就是哎，这样喊的不是很好吗？其实他在里面是话中有话，因为至高神的仆人，我们现在读圣经就觉得，哎，他不是说他是上帝的仆人吗？但是在当时那些希腊人、罗马人、腓立比人的耳朵听到至高神的时候，他们可不是想到耶稣基督，想到上帝，他想的是他们希腊罗马里面的大神。传说救人的道到底是什么道，不知道。那你说，那他就是叫他们去听保罗，那不是也很好，听一听不就明白是什么道了吗？但是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不是对那个人说，而是对他里面的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弟兄姐妹，邪灵跟鬼是真实存在的，在圣经里面耶稣时代跟使徒时代常常就是说到。但是当邪灵跟基督徒之间交锋的时候，失败的一定是那个邪灵，得胜的一定是基督徒。你只要有信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不害怕这些被邪灵附身的人，也不怕面对那个邪灵。保罗他就是直接对那个人里面的那个鬼，那个邪灵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弟兄姐妹，如果说讲话的人、做宣传的是一个邪灵使徒不要这样子的人替他，不要这样子的灵替他做宣传，那个媒介物不对的时候不要。福音，宝贵的福音、圣洁的福音，是有信心的基督徒出去传的，不需要邪灵来做宣传，也不需要那些不信的人来做宣传，而是让神的儿女直接出去讲，直接出去传。所以保罗没有要这个人，而且他有一个事实上，就实际上的一个考虑。圣经这样说，保罗就心中厌烦，就是换了我，就是换了我也是一样，就是我不是保罗哈，就是说长情考虑。如果我这边几天在那边讲到，每次讲到不到五分钟，就有人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你们要，那是讲不下去了。他老是不停地在那里喊，老是不停地在那边打岔。那你说为什么保罗不在他说一连多日，不是他第一次就吩咐这个鬼出来呢？那弟兄姐妹要了解一件事情，保罗他们是去传福音的，不是去赶鬼的。然后他也了解到说这里是腓立比，是罗马的住房城，都是罗马人，他的主人也是罗马人。你一旦把这个鬼赶出去之后，马上就会有事情会发生。保罗有所顾虑，就是后来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所以他一直到几天之后，他实在是很烦了，忍不住的时候就叫那个鬼出来。那当时那个鬼就出来了，这是第二个遭遇，也是第二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有人听到的时候主开导他的心，有神的作为。第二个神迹是面临这个属灵的挑战的时候，保罗奉耶稣的名把一个鬼赶出来。第十九节开始就是那个后遗症发生了。第十九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市上就是他们聚会之处，也是那个办公之处，去见首领，就是地方长官，带到官长，就是最高权柄的那个地方长官的面前，说这个人，你看看他们说的话，他们并不是说哦，他们把我们这个鬼赶出来，害得我们失去这个得力的这个财路给我们断了。他的话，他告他是说，这些人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然后众人一听，旁边的这些罗马人就一起来攻击他们。那官长在大家一起这样群情激愤的情况之下，就做了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惩罚，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严看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说那为什么会这么严重？为什么这些主人们说啊，他们是犹太人，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守不可行的规矩的时候，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应呢？它有它历史的背景。请大家翻到后面第十八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哈，因为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是反犹太人的。第十八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到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格老丢是当时的罗马皇帝，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这是罗马城。皇帝下了一个逐游令，把犹太人全部都赶离罗马城，因为当时已经经过好几年的酝酿，那个时间是主后49年，就差不多就是保罗到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不久之前罗马的皇帝才下令把犹太人从罗马城都赶出去，那这些做官的都知道这些事情，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有人说，哦，这些犹太人又来我们这里闹事了，传一些我们罗马人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反应就特别的大，把他们用棍打了，然后把他们下在监里，还特别吩咐说，禁足严严的看守他。这个禁足应该是一个牢头，他是直接得到这个官长命令的一个人。那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这个内监是有个讲究的，就是他在那个整个的监狱里面最里面，也就是最黑最脏的那个屋子里面，但因为他在最里面，他比较不能够逃出来，出来还要经过重重的关卡。那不但是如此，而且是两脚上了木狗。我是准备了 一张图片，就是木狗，我们现在可能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哈。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示意图应该是很清楚，应该是没有错的。就是你把那个脚用木头夹在那里面，这个人就跑不了。那他们当天先经过严厉的拷打，所以应该遍体鳞伤哈，应该是前面后面都是被抽出来的那个一条一条的鞭痕、棍痕跟鲜血，跟那个已经流了、干了、结疤的那些伤痕在那里，是一种很痛苦的状态。那在内监里面是没有灯的，是完全黑暗的。一个人被打成那个样子，脚又上了木狗，木狗就是他晚上他也睡不着。而以前古代的那个监狱是很脏很臭又黑得不得了。那个时候这两位使徒唱起歌来，第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唱诗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两位使徒所表现出来是他们对神真的信心，他们美好的属灵的生命，在人受到这么大挫败的时候，这么痛苦的时候，他们半夜做的事情是祷告，是唱诗，是赞美神。而他们的歌声传出来的时候，其他的囚犯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在监牢里面不是咒骂的声音就是哀哭的声音，那居然有人在这个时候唱歌，而且是上了木狗关在内监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两个人，那个时候他们里面的生命就出来了。他们在半夜的时候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就在他们唱诗赞美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奇迹。第26节说，忽然地大震动，发生了地震，这个地震还相当的大，是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然后监门立刻全开，被震开的，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有可能是有些铁链子是拴在墙上的， 那些也都震裂了，然后那个从墙上的那里就掉出来了。禁足原来的半夜了嘛，他是在他的那个位置在那里睡觉。27节，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那这节其实有点奇怪，好像说为什么他看到监门全开，他难道没有看到里面有人吗？他怎么就以为都跑走了呢？那弟兄里面是黑的，那整个监狱里面是黑的，以前的人不会说还好心给你点个灯，是全黑的。他唯一看到的是他被震醒了，一看门都开了，以为这些 囚犯全都跑走了，那干嘛就向上级报告说地震人跑走了。在以前那个时候，囚犯逃走是死罪，而且在死罪之前可能还要受刑罚。那这个禁足没有说明，圣经没说他的身份，他是罗马人的话就是被鞭打之后死罪，但如果他不是罗马人，他可能被钉十字架，所以他立刻有个反应，我不如就自杀算了，反正是死定了，所以他才会有这种就少受点罪就要拔刀自杀。但是保罗在那个监狱里面有看到他的动作，马上就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没人跑走，都在。他还要救这个禁足。那你看第29节，禁足叫人拿灯来，这时候才看见了，原来全黑的，就跳进来，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那这个时候的地点还是在内间，然后下面他做了一个带出来的动作，第30节又领他们出来，出了那个内间，可能是到外间，或者是甚至在监牢的那个外院，有月光星光可以看得见的，有火光之处，然后也有些其他的人聚在那里。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对他们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这纯粹是一个异教人的说法，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救。一般我们马上就想到说，啊，他是在问说怎么信耶稣可以得救哈，其实不然。当时福音还没传开，这个人没有听过福音，后来才听到。但是他们异教徒都有一个观念，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信鬼神。他们看无缘无故地这么大，大地震，然后这些人都没有跑走，他们也知道说这些犹太人好像是在传他们犹太人的神，然后被关起来的。或许我们把他们神的人关起来，然后他们的神发怒了，引起鬼神发怒，他们要想一条能够息怒的方法来得救。所以他就问，照着他们异教徒的想法说，我得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那异教徒有很多想法，你如果是在华人的传统文化里面，或许有人说，哦，你要这样做，你要先烧三炷香，然后再撒三把米，然后向左走三圈，向右走三圈，这样你就可以免灾去厄。怎么做？因为他们在那个文化里面的确是这样子的。或者在他们说，那你要到宙斯的庙里面去献上三只牛一只羊等等，说这样子可以得救，可以免去神的愤怒。他是这样子问的，他理解到说这个地震来的不同凡响，天上的神明震怒了，那这两个人是那个神的人，怎么可以得救呢？救救我吧。这个时候开始向他传福音。31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到一个有水的地方，洗他们的伤，不但是洗他们的伤，而且他和属乎他的人，刚刚说 他和他的全家都在听到，他和他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敬。于是这个时候呢，敬族还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那当时可能就是在那个监狱的那个外院，那这个时候才把他领到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那我很好奇给他摆上什么饭，因为这个罗马人吃的东西有些犹太人不吃的，如果里面有猪肉有血的话他们是不吃的，但是这使徒们给什么吃什么，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们把这一节因为是引起基督徒很大很大误解的一段经文，所以我想我们就着经文本身的上下文来做一个正确的了解。因为第三十一节我听过无数的基督徒来跟我说，牧师，圣经里面有耶稣的应许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的想法是说，我信主了，那我跟我的全家都会得救，就有点像中国人的一句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大概是这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相信，其他的人就是好处会波及到其他的人。对，就刚刚那个成语有点不恭敬的意思，但是那个意思是一样啊，就是说他想到说，那一个人相信的，那我其他的人不管他信不信，只要是我家里的人都会得救，那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那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并无这样子的应许。当那个敬族问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得救的时候，他们就向他传福音，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得救。于是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都听了，不是给他一个人听。然后最后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不是他一个人信，是全家都信了，都很喜乐。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家人，也要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应该迫切的祷告，求神给我们机会向我们所亲爱的家人来传福音。愿神的恩典在我们家人的身上，使他们可以听闻福音，然后也信耶稣基督，一起来得救。那这个才是正确的道路，是求神给这样的机会，然后你有向他们传福音的心，而不是说只要我一个人相信我全家就可以得救。圣经并无这样子的应许，但是圣经有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当然首先要顾虑到是我们的家人，或许神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或许在神的恩典里，就像吕底亚那样子，当他听的时候神就开导他的心，那他也信了。信耶稣才可得救，这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一样的。你要听福音，听了就信，信了就得救。谁信了谁得救，谁听了谁信，这是非常个人性的。那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信主，他们就得救。那大概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三件事情。神在第一次他们到欧洲传道的时候，让他们经历了三件事情。一个是在河边的祷告的地方，让吕底亚跟一些人信主了。一个是他们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使女，把鬼赶出来了。那第三就是在监牢里的时候，带领了这个禁族跟他全家的人都信了主。最后有一点尾声是记载在35节到40节，因为有时候有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有点疑惑，我就顺便解释一下就好了。因为当天那个官长还把他们打得很厉害，还很严厉的说要关在内监，可是怎么才过了一个晚上，到了天亮的时候，官长就打发差役来说啊，放那两个人走吧。说怎么一夜之间的转变如此之大呢？一开始才刚刚要研判，很可能就跟当晚发生的事情有关。那个大地震不但影响了那个禁足，也影响了那些当官的，那些都是信奉鬼神的人，然后他们也知道说这些犹太人其实不像那个主人所控告的传这些规矩，而是他们传他们犹太人的神，或许我们得罪他们的神了，放了他们吧，他们也没真的是 讲什么违法的事情，就释放他们。但是这个时候圣经记载，就保罗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就表明自己的身份，说哎，我们是罗马人，他是用复数说我们，表示那希拉也是罗马人，我们两个可是罗马公民啊，按照罗马的这个律法，你知道罗马人他们是很遵守法律的，按照罗马人的律法，如果你是罗马公民的话，没有审判不可以定罪。哎，你又没审判我们，怎么人家一控告就把我们打成这样，还关在一起，关在那个里面，就是你现在违法把我们关起来，现在想私下领我们出去，这是不行的，叫他自己来领我们。那你说哎，保罗是怎么样的，他想出口恶气吗？被虐待的太多了，表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出口气然后才走。我相信这样做是有深意的，我相信神的仆人保罗跟希拉不会想要自己出口恶气，这样子做其实有很深长的一个影响。一旦表明他是罗马公民的身份，就一件事情就坐实了，就是那个官长对他们的拘留鞭打这些是违法的。那也另外一方面就建立起来说，这个保罗他们去传道，他们所接触到的这些人，好比说吕底亚跟那些信主的人，你以后就不可以再去抓他们或去碰他们，因为你自己本身做了违法的一件事情，他就不会进而去逼迫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多半是他为了事后的其他信徒的弟兄姐妹的一种安全，他表明自己罗马人的身份，等于是说这件事情在法律面前他们是占了有理的那一方，那以后的基督徒也会因此在腓立比那个地方不再那么受到迫害，比较受到保护。那他们出了监之后，第四十节其实挺重要的，那里告诉我们欧洲的第一间的教会在哪里。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这指的是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是复数，是多人，表示经过这一段，就整个的过程，他们在腓立比待了多少时间不知道，但是他们后来就一直去那个河边的地方去传道，那也不少的人信主，然后这些人信主之后就有在聚会，聚会的地点就在吕底亚家。那两个人出监牢里面出来之后，先去劝慰可以换成坚固或者是鼓励那些弟兄们之后，他们才继续 move on 到下一站，就是帖撒罗尼迦。那这是福音如何传到欧洲的，是借着神的仆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神给他们预备了三个人，一个是吕底亚，一个是被鬼附的使女，还有一个是监牢里的禁足，然后行了三个神迹，一个是吕底亚听到的时候神引导他的心，一个是他们奉耶稣的名把那个污鬼赶走，还有一个是在夜半的时候发生了大地震。就这个大地震，你从事后来看的时候，你就明白那个地震的意义不是要解救两个使徒，不是说要把他们放出来，因为他们并没有走，而那个地震的整个的作用是带领禁足一家人信主，最后就因为这个地震使得使徒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因为这个地震他全家归了主。有人在那边猜测说，或许腓立比的第一座教会里面包括了不但是那些信主的弟兄们，还有吕底亚，也许那个被鬼附的使女，有这么传说她后来也成为信主的人，那当然还有就是禁足一家的人，他们也归主，他们都是欧洲第一间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那我做一个很快的做一个总结，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福音传到欧洲的这个经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神还有我们，还有神为福音所做的预备， 那弟兄姐妹，福音是人间最好最好的一个消息，胜过任何任何的好消息，告诉我们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只要一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回归真神，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好最好的消息，但是它需要有人去传福音。那我们来看看传福音这件事情中间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从神来看，要传福音的第一步就是神自己，他是差遣的神。圣经跟我们看到神他差遣他自己，神也差遣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又差遣他的门徒们。父差遣自己，父差遣子，还有父差遣门徒。第一次我们看到神的差遣，就是说天上的神来到地上的时候，是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天起了凉风，神耶和华神在人的园子里面行走，然后呼唤说亚当你在哪里，这是神到人间来找人。那个时候大家看一下，人做了些什么？躲起来。人在犯罪之前是不会躲神的，但是一犯罪之后，他第一个动作就是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人哈，他最自然，你跟他讲到有神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是躲避神的面，因为里面那个罪使得他跟神隔离啊，他就不想听到，他就很烦，我不想听。这是人犯罪之后他跟神之间就隔离了。我多讲两句好了。罪进来之后，它的作用是破坏美好的事情，因为当还没有罪的时候，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它怎么破坏呢？它只用一个方法，就是叫人躲避耶和华的面，这是罪的后果。它倒没有说要你去说谎话骗人，也没有叫你去杀人放火，它只叫你做一件事情，去躲避耶和华的面。但因为神是一切善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当一个人跟神隔离的时候，他躲避耶和华的面的时候，他的这一些善的东西就慢慢就不见了。所以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纠纷，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这用耶稣的比喻来说的话，就好比是这样子，如果有根枝子从树上掉下来丢在地上，那其实你不必去拔它的叶子，也不必去生个火我把它烤得枯干，你就给它一点时间，它自己的叶子会掉，然后它的那个自己会变成枯干。你只要断了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让他跟神有隔离，躲避耶和华的面，那好的东西会慢慢的从它里面就越来越少，慢慢的失去，那叶子自己会掉的。所以人跟人之间，我自己也好，他也好，你也好，周围的人也好，中间有这个罪在，然后就使得我们叶子会掉，会变得枯干，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神才会去寻找人，要他重新回到生命的源头，善的源头。那当耶稣来的时候，救恩完成了，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说？他我来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且成就了救恩，要我们一信就可以重新回到生命的源头，善的源头。那只有神是善的，只有神是生命，要借着耶稣基督回到他那里。所以子父又差遣子，所以耶稣他复活之后，他讲了一句话，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就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里面有两个差遣，首先是父差遣子，父怎样差遣了我，然后是复活的主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如何差遣呢？马太福音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使人做主的门徒，那个就是神对我们的差遣，把这福音传出去，让人重新归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姐妹，神自己在做差遣的工作。第二，就是有那些奉差遣的人。圣经里有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奉差遣，就是差遣来了，你可以奉也可以不奉。那些奉差遣就是接受差派的人，然后就有一个使命感在他的身上，他们就愿意出去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包括保罗跟希拉，以及许多的使徒，以及刚刚说的像杭克安牧师，像许多的宣教士，以及像现在就在今天这个时候各地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他们只要找到机会就向人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些人都是奉差遣的，他有个使命感，他就想说，我这一辈子有一个呼召在我身上，也许我还是在教书，也许我还是有份工作，我并不是牧师，也不是宣教士，但是那个呼召是在我身上，我有机会我就领人归主，我有机会我就传福音。那些都是奉差遣的人，借着这些人把福音传出去。其实弟兄姐妹，那大部分都是无名的传道人，你说那个福音怎么传出去？圣经只是把保罗希拉讲到他们而已，但你说能够传得这么广，整个罗马帝国那地中海的北岸跟南岸都传遍了，这 99.9% 都是那些无名的门徒出去传的，他们就一站一站的走，一步一步的传，都是无名的传道人，就是你跟我这些历史上的无名小卒，但是在神给的机会范围之内，很忠心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出去。我们就是奉差遣的人，这个教会的创立以及到今天有人信主有人受浸，都是我们中间有一群人奉了差遣。第三点的话，就是神所预备的人。那传到欧洲的这个经历刚刚讲过了，看到神预备了三个人，一个是一个成功的使徒，就他们的背景真的很不一样，一个是亚洲人到欧洲做生意，而且是个女的，但是她生意很成功，吕底亚。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 slave， 一个奴隶，上面还有主人的，又被鬼附的，神也使用他。虽然因为把鬼赶出来啊，使徒被抓了被关了被打了，结果是结出福音的果子来。这就讲到第三个人，是那个禁足。我特别觉得这个监牢里的禁足，他那个改变很大。大家知道那个牢头那个禁足哈，无论是现代的或者是古，特别是古代，那禁足他们那个牢子里，他们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人。你看一些文件，看一些历史记载，他们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人，就是他们对那些关进来的那些囚犯，因为那些囚犯多半是他们眼中的恶人哈，在监牢里面那个受虐待的那种程度是外面的人无法想象的。然后这样的一个人哈，一个等于是毫无怜悯之心的一个人哈，神那个地震把他整个灵魂都震动了，最后他是俯伏在两个犯人的面前询问得救之道，然后他们听到信耶稣可以得救的时候，全家都信了，也受了浸。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比起一个成功的，就是一个成功的职业，他们都是神的作为，但是那个最困难就最难的那个 case 的这个人，他全家都归主了，这是神的作为在里面。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奉差遣出去的时候，神有为你预备人，未必是满山满谷的一大群人，你讲全部都信主了，也许有一个人，有个吕底亚信了，也许有个监牢里的禁足信了，但是他们影响深远。所以弟兄姐妹，神的使命在你身上，神的恩典也在你身上，然后神的同在，他会引导那些听福音的人，会开导他们的心，然后会用 就是未必是说大地震或者鬼赶出来那种神迹的方式，但是会用他作为，会用他的方式来带人信主，只要我们奉差遣的话。那弟兄姐妹，我特别特别的相信21世纪的今天，机会是最好的时候，也是需要最大的时候。从来人类历史上没有像现在这种时代，说这个 internet 时代知识这么普遍，然后观念传的这么普遍，这世俗化是普世性的，就是所有的人，你不管是中国大陆来的，是台湾来的，是美国的，是加拿大的，是英国的，是哪里的人，他们的基本观念是一样的，所看到的那些资料也是一样的。世俗化最大的时候，但是也是机会最好的时候，神的作为也最大的时候。使徒们没有改神的福音，他们没有把它变得世俗化一点，使得那些人听了顺耳一点，然后就可以信了。他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神在里面做工，开导那些听的人的心。那个时候成立出来的教会是真的教会，第一间教会腓立比的教会，然后从那里开始福音传遍整个的欧洲，不打折扣的真心信主的奉差遣的人，他们的 message 这样子的福音，以及真心信主的听福音的人，那这是上帝荣耀的作为，他在过去做，今天照样的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你美好荣耀的作为，你宣召那些奉差遣属于你的人，把福音带到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也感谢主，我们从腓立比这座城市里面发生的事情，看到上帝荣耀的作为。愿今天在洛杉矶这座城市，以及我们弟兄姐妹脚步所踏的之处，求主在每个人身上照样的呼召，也愿我们有个蒙召的心，愿主的作为在各地展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